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8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在工作中修炼和救人，感悟大法的神奇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子航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3日。我从青年得法到现在已不惑之年，期间见证了无数大法创造的奇迹。今天仅从工作方面谈谈大法修炼向内着及救人过程中的神奇事例。第一部分，不真的教训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感觉工作很累，认为对工作尽心尽责，做得也很好，却得不到领导的认可，薪资待遇也受到压制，内心带着这样的疑惑。一次在睡觉前，我又发出这样的疑问，心想，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？睡梦中似乎告诉我，是因为我的毕业证问题，被旧势力抓住的借口迫害我。我当年上学，因为中共迫害等原因，差一门科目没过，没再回去参加考试，就没有拿到毕业证。后来我走极端，认为毕业证没什么用，就一直没去考。上学时，一位常人同学为了专升本考试，给一些同学弄了假毕业证。那时毕业证没联网，查不到真伪，我也跟着办了一个。后来在私企打工，有的单位不看毕业证，若要毕业证我就拿这个假的出来，没有严肃看待这个问题，这属不真的行为。邪恶以此为借口，在工作中即使我做得很出色，甚至比那些有学历的同事能力都强，但却受到压制。这次师父的点化使我警觉了这个问题，因此后来我参加函授考试，重新取得了一个真实文凭。这件事让我悟到，修炼要无漏，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都会给自己修炼及生活带来磨难。第二部分，工作中向内找。刚来单位时，我工作积极性很高，没有摆正修炼和工作的关系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晚上回家很晚，有时还在工作，造成没时间学法练功，使修炼落下。然而年底发奖金却没有我的份儿。这时我才意识到是我本末倒置了，没有把修炼和救人放第一位，把工作放第一位了。工作只是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及维持生活的环境而已，不能把它看得太重，要在工作中修好自己，同时完成对有缘人的救度，这才是第一位的。悟到这些，开年上班我改变了心态，也不是说不好好工作了，仍然好好工作，但工作的心态发生了变化，不是为了讨好老板或者得到奖金而工作，而是我是个修炼的人，首先就要把工作做好，不再像以前做好了工作希望得到老板的赞赏，或者必须要让老板知道你看我做得多好。同时老板对我脸色不好时，我也不会像以前一样担心会不会不用我了，相反我会向内找，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了，如果真的是我能力不行，老板即使辞退我，我也不应该有怨言，我不应该自私，不要老想自己的利益，自己的工作失去会如何如何。如果我真的不行，那就腾出地方让人家去找更好的人才，况且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，不是老板安排的，他没有资格决定我的去留，是师父在安排我的路。为此我放下了人心，无论老板对我态度如何，我只管做好我自己的工作，同时我不忘一有时间救度有缘的同事，给他们讲清真相，做三退。记得那年老板让我下边的一个新来不久的文职人员写年终工作总结，而没有和我说让我写， 要是以前我肯定会想，这是想提拔新人替代我，不想用我的意思吧，总结都不用我写了。但当时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即使你不让我写，我也用修炼人的标准，把这一年我完成的工作认认真真汇报给领导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因此我没有被老板的想法和表现带动，认认真真把总结写好交给他，也没有想他表扬我或者有邀功的想法，心放得很淡。后来老板突然对我有很大转变，什么重要的事都找我商量，部门开会无论和我们有无关系都叫上我，我也尽心尽力地做好领导让我做的工作，协助他管理好公司，也没想报酬的问题。然而有一天老板却突然提出给我涨工资，并且表示以前对我做的一些事感到很不好意思等。我想我早已放下了这些不平，不再想这些事了，这一切却突然转变了。年底的时候老板要评优秀员工，说算我一个，我说算了吧，老板却很严肃正式地说，你自己怎么干活的你不知道吗？言外之意当然要有你，看得出他是从心理上认可了我的工作。因老板坚持，我就把我的名字写在了其他部门的最后面，老板却说把你写到第一个位置上。最终年终优秀员工名单我上了榜首，我知道这是我心性转变提高了师父给予我的荣耀。关于奖金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，本来老板准备给年度优秀的员工每人13薪作为奖励，就是多一个月的工资，那就是有人多有人少，因为每个人的工资不一样。我当时想多少钱我都不在乎，因为这是额外的偏得，心里知道是师父奖励给我的。但我却隐约想到付出多少得到多少，以前看过文章也听别的同修讲过，有的大法弟子做大法救人的事付出了很多金钱，但是后来师父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又让弟子得到了相等甚至更多的钱，没有让弟子损失。我又想到一次母亲同修说，你们上班挣钱却很少往大法救人项目上用钱啊。我听了心里很汗颜，于是拿出一部分钱用于救人项目。想到这里，我想这次年终奖金是上次我付出师父没让我失，又以这种方式还给我了呀。但转念又一想，数额不对呀，还少了一点。我当时心里只是不经意这样想了一下，结果第二天老板却突然对我说，奖金不按13薪发了，每人发一个固定的金额。我一听这个钱数正正好好是我拿出的给救人项目用的金额。事后我想这大法也太神奇了，我只是稍微想了一下，没成想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，反而让我有些汗颜，好像在和师父讨价还价，可是师父却这样慈悲地对待我，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，在这里我再次叩谢师恩。第三部分，要正人正己。一次在梦中，我梦到一位平时说话很直不太受大家喜欢的一位同事，在和老板说话，对老板的话语没有顺着说，而是直接反驳了老板，老板却突然说谢谢你。梦醒以后我思考了一下，在现实中这种事情不存在的，老板大多数喜欢顺着他说或者奉承他的人， 而反驳他的人，他怎么可能说谢谢呢？我想可能是他明白那面吧。其实他本性那面是希望能纠正他的错误，对他有个正向引导的。那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一幕呢？我向内找了一下自己，发现长期以来自己养成了圆滑不真的东西，比如明明知道老板说的不对，不去反驳或者顺着说等。这就是变异后的思想，是人下滑后的思想表现。作为修炼的人，这不符合大法真善忍的要求，同时也是在害别人。至此以后，我和老板说事情，我不轻易发言，尽量修口。比如领导提到工人工资、奖金、扣罚等涉及工人个人利益的事，我要么不轻易发言，要么秉公讲事实情况，不随便提意见。我想随便说什么容易造业，本来人家应得的或者应该失去的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我随便说就容易让人家本该得的没得，或者应该偿还的没还，这些都不符合大法要求。另外，以前我对领导说的话喜欢顺着说，做老好人。通过这个点化，我也归正自己，同时也应带老板向正的方向走，同事之间也一样。我曾经招了一个下属的文职人员，与他很投缘，给他讲了真相，他退了协党党员。一次他和我抱怨老板和公司的不公，我以前经常附和他，也说些负面话语。那次我意识到对他也要有个正向的引导，因此我对他说，老板越是对我们不好，我们越是应该找出自己的不足，做得更好，让老板最后挑不出我们的毛病。我以前和你一起说那些负面的话语是不对的。他听了点了点头，后来他真的有了很大的改变，不再抱怨公司和老板，而老板却也突然特别认可了他的工作。第四部分，救人的神奇事例。上面提到的那个与我很有缘的同事，很多时候他都是师父安排我给其他同事讲真相的一个纽带。因为我和工人接触不太多，除了工作上的事，平时不是很好交往，而他特别有人缘，也好交往，无论男女同事他都相处得很好，消息也灵通。比如哪个同事生病了，哪个同事生小孩了，他就都告诉我，并叫上我一同去看望。我去看望的目的当然是讲真相，有了他的引荐，不太熟的同事也能接触上。一次单位一个财务人员因工作不太令人满意，给他辞退了。因为他来的时间不长，我还没来得及给他讲真相他就走了。我因此很后悔没趁着他在的那段时间抓紧给他讲真相。这时我的这个同事却突然对我说，他要请那个离职的人吃饭，叫上我一起去。我想这是多好的机会呀，为了能顺利的给他讲真相，我提前和这个同事说，我说你有个特殊的历史使命，就是配合我去救人，你这也是功德无量的事。我准备在饭桌上给他讲，你看我讲时不要说话，或者帮助我说。他高兴地答应了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很顺利把人救了。单位还有一个男同事，在单位所有人眼里都是个好人，工作干得也好，领导也非常认可。我想，这么好的人，我有机会应该给他讲讲真相。结果很快，一次他和我一同去参加一个考试，可当时因为我刚去单位，和他不熟，这一路也没张开口讲。那次我自己也很沮丧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总有想单独给他讲真相的愿望，师父就给安排了。一次午休时间我出去，正碰见他在车里休息，车窗还开着。我上去和他攀谈，讲起大法真相。因为我之前就听同事说， 他和他妻子结婚很多年来一直没有小孩，如今已经40多快奔50的人了，很是遗憾。他是党员，我劝他退党后让他回家告诉他妻子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说不定就有小孩了呢。我告诉他有很多这样的奇迹。再后来也没再和他有过多的往来和交流。结果后来他妻子真的怀孕了，还生了一个小女孩，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，怎么突然就有了孩子。我想这是他明白真相的福报。我为此给他的小孩送了衣物礼盒和大法真相 U 盘及护身符，让他们全家更进一步了解真相。此后这个工人见到我非常高兴和尊敬，这是大法创造的又一个奇迹。还有一个工人离职时临走，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兜兜转转后来他又联系我，想再回到这个公司。前后几个工人都是如此。我想这是他们感到了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善，愿意回到这个环境中来。以上是我工作过程中的一些修炼向内着及工作中救人的神奇事例。愿我们大法弟子都能精进起来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转变观念，走过磨难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7月3号。由于我没真正实修自己，有很多执着没及时去掉而被迫害。回家后，人心太多，没有及时抓紧修炼，又忙于工作挣钱，常常觉得自己犯了错误，对不起师父和大法，导致心里有一种无奈和无望的感觉，总是缺乏信心，想在大法中精进，却总是处在徘徊不前的修炼状态。造成的结果就是，我身体同时出现多种病业假象，其中，第一，持续至今13年的像常人中那种痔疮的病业假象，在几年的监狱中被迫害回家后，走路臀部就痛，上厕所每天要上多次，严重出血。第二，出血后又引起身体中度贫血，浑身乏力疲劳。第三，上楼腿弯处发软，就像糖尿病人那样爬楼腿使不上劲的状态，要扶着楼梯扶手上楼。第四，经常吃啥都拉肚子，形成强烈的观念，吃啥都会担心会不会拉肚子。第五，牙痛难忍，不能正常吃东西。这种身体病业假象让我形成了很严重的观念，找工作担心吃东西后拉肚子，不敢多吃，担心因痔疮多次上厕所出血后臀部疼，不能正常干活，老是担心身体贫血，无力太累受不了。这些常人的观念长期造成身体出现这些不正确状态，种种病业同时出现，感觉无能为力，完全不能正常工作，最后只有辞职回家休息。但心里还是清楚，这些病业假象是师父慈悲提醒我警醒，不能继续忙于人事。放弃工作后回家休息，就上明慧网看同修们的各种交流文章，排除干扰，坚持多学法练功，让自己静下心来背法，向内找，找出不修口、怨恨心、色心、 利益心等等很多的执着心。首先就从小事做起，牙痛要休口，就少说话，找出食欲的执着，转变观念，我是修炼人，百毒不侵，不存在吃啥都拉肚子的状态，饮食尽量清淡，改变喜欢重口味，吃饮食挑味道的习惯。在明慧网上搜索古人男女之间交往的礼节，就从思想上归正男女相处的传统礼仪，名利情都尽量放下，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修炼状态。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身体彻底恢复正常，就连持续十几年的痔疮出血疼痛难忍全部恢复正常。家人说好得真快，真是奇迹。通过这次的教训，深深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，同时也感受到师父的慈悲看护。因为在多次被迫害时，我始终守住想做好这一念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，人要是真想做好，那谁也没权利叫人犯罪，谁干谁将被打下去。在被迫害后，由于我走了弯路，心里一直觉得愧对师父和大法，长期处于悔恨和愧疚之中，摔了跟头没及时爬起来，总是处于自责的状态，就又被旧势力钻空子，家人指责我不像修炼人，自己也自责没做好，缺乏信心，总感觉自己做不好了，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，就看网络小说混日子，说白了选择在小说中寻求符合执着的东西来逃避烦恼，并没有多学法来向内找。家人觉得我的行为不是修炼人，家人的各种指责、难听的言语和强势要求我这样那样，我不敢和家人对着干，只有强忍，背地里流泪，那种剜心透骨，真是感觉那个苦啊。在身体出现病业后，我就向内找出对家人的怨恨心，怨恨家人强势，怨恨家人要我挣钱放松了修炼，而实际是我自己没抓紧时间学法练功，是自己有执着被干扰，忙于人事，没做好三件事。不管我在承受任何磨难时，不管我心里多难受，我始终守住一念，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还很想做好，不想被宇宙所淘汰，不想做宇宙中不好的生命，我要做好三件事，请师父帮助我。我也真正体会到那种想做好没做好的痛苦，那种想精进停止不前的痛苦，那种学法不得法的苦，真切感受到在修炼中走过弯路后回头的难度，要有很强的意志，要有很强烈想修炼做好的心，才能彻底走出犯错后带来的阴影。我看到周围同修放松自己难精进的状态，心里也着急，可是师父在精进要旨坚定中说，修乃自身之事，无人可代之。通过我个人的经历体会到，只要想在大法中修炼，只要有想变好的决心，就一定能走过来。个人体会到，在修炼中谁都有犯错的时候，犯错后要敢于面对，敢于接受别人指出的错误，敢于曝光，让邪恶无处可藏。不能在党文化中形成的习惯，犯错后还要找各种借口推脱，就很难走过来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谁能不犯错误？错误算什么？咱们做好就是了，是吧？但是关键是你那颗心，不是修去人心吗？你老躲躲闪闪，老挡着，老不想去，那才是大问题呢。关键是不能失去信心，就一定能走过来。我真正感到，人世间所有苦，都没有比不能真正得法更痛苦的，世界上没有比失去修炼机缘更悔恨的事。最后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师父，我一定会做好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点化我修炼别放松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如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日。一天上午我抄法，一会儿我渴了，就起来去喝了水，我又发现抽屉里有甘枣，就吃了几颗。又抄法一段时间，我又累又困，就趴在写字台上小睡。一会儿我做了个梦，梦中我看到师父穿着白色短袖衬衣济南讲法时那个年轻形象，坐在一张长方形大桌边，两手端着书认真看，我却在桌子的另一头站着，嘴里嚼着吃的，手里端着喝的，还不小心把很厚的金色大法书封面朝下蹭地上了。我又惊恐又心痛，还怕师父批评我，就赶紧跪下仔细地捧起书来。这时候我悄悄看师父，发现师父没抬头，好像什么也没看见，依然在认真看书。忽然我听见窗台上一个小音箱播放起常人的歌曲，声音很大还很逗乐。我想这不对，怎么能播放常人歌曲呢？不影响师父看书吗？就赶紧关掉了。我又看师父，师父就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，没反应，不受任何影响，好像周围事情的变化，任何声音对他都是个不存在，依然在低头认真看书。醒来后我震撼了，师父这不是在深教我这个弟子怎样认真学法吗？我修了18年了，学法有时候仍然有问题，定力不够，吃苦不够，认真不够，感恩师尊点化。一次我就定住自己2个小时不准动，认真入心学法，渴了也不喝，饿了也不吃。当我坚持下来时，我听见了另外空间的精灵声，师尊一点点鼓励我精进。我悟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来人间是为了吃苦修炼自己，肩负和兑现救人的重大使命的，不应该跟常人一样享受安逸生活。我们修炼人跟常人应该是相反的，就像师父在《红银苦其心志》中说的，吃苦当成乐才对。从此我就一般不午睡了，在办公室学法，实在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。有一次我又放松一次，午睡时我梦见自己骑着电动车走得飞快，但眼看着到了目的地的时候，电动车没电了，我就找地方充电。我决定真修实修不放松，认真学法，经常能看到法理显现。有一次丈夫又说我不好，我娘家人也怎么不好，我不服气，想跟他讲理，稍微一张嘴他就拍桌子吼我，还骂得更难听了。我很痛苦，怨恨心出来了，自己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我娘家人也没怎么招他，憋屈消极，还想跟他争斗。我转念又想，不行，我是修真善忍大法的，得听师父话，守心性，得向内照，再难过再冤枉也不能向外看，挑别人的不足，一定是我这里心性出了问题，没有偶然的事。经过向内照，发现我有执着自我、正视自我的心，自满不谦虚，还有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等，我得尽快修去他们。我刚这样一想，天目看到师父鼓励我，我说还是我的不对，我不该有显示心、正视自我、自满不谦虚，还对你争斗、怨恨、妒忌，我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心呢？什么时候才能去尽？真急人啊！我承认错误，不争执了，丈夫的攻击也戛然而止，脸上露出感动的表情，一句话也没多说，以后他就极少那样表现了，干扰就这样消失了。弟子我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， 伟大的师尊已经为我们大法弟子承受了太多，还要为世人承受这么多。同修们，让我们互相提醒，修炼最后别放松，兑现誓约，不负师恩。层次有限，个人所悟，有不对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